那从24节他就有一个25节的结论，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，这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三年了传讲神国的道，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再得见我的面了。所以这次他突然把这个要到耶路撒冷有患难捆锁啊，要等着他的这件事情呢，他心里面已经知道的很清楚了，我这次进去就出不来了啊，就出不来了，而且我不会再回到以弗所，他已经来了以弗所一次两次至少三次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他虽然这样讲呢，他底下还有话讲，
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，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，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，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，罪不在我身上，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。
这个是他对长老最直接的吩咐。我们可以读出哪一些东西来，有一点像这个比拉多在犹太人面前洗手，对不对？让你想起来这个事儿。我今日向你们证明，他这个词又出来了，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，罪不在我身上。他要讲得很清楚，我在你们中间没有任何的亏欠，没有对不起你们。他又说了，跟前面说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，这是他跟这些长老的关系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头一个字监督是什么意思？监督什么？你们就当怎么样？为自己谨慎，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救赎来的，所买来的。哎，这里面有哪一些的重点？这几句话你看了有什么感受？
非常的重要，感觉非常的严肃。
是很严肃。最严肃是什么？它里面有讲了哪些的诀窍？按照什么顺序讲？
圣灵
立
你们做全群的监督。
嗯，
必须是从圣灵开始。
那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保罗可以这样讲。那假如我们，比如说我们教会里面也有一个长老啊，他已经做了长老了。那他说，哎，这个不见得是圣灵立的，可不可以呢？我可不可以回头说不认账？我做不好呢，因为我当初不是圣灵立的，或者说我是聘牧来的嘛，我是受聘而来的。
因为这个如就是证明了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，
所以呢证明了什么？
如果他说不是圣灵力，那就不是耶稣的血所买来的。
他说我当时是没有人要做给我推上去的，而且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轮流做长老嘛，哎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些话分量为什么那么重？保罗这里所讲的话呢，没有给他们任何一个人回头的余地，就是在神家所有的职分呢，你要么就不要接，你要接了呢是没有回头余地的。嗯，明白这事儿吗？就跟我们受洗一样，你不能说啊，因为后来替我施洗的那个传道人他犯了淫乱，所以我施的洗不算，或者我这个人洗的不干净。你不管你是三次教会也好，你是家庭教会也好，你是个有名无实的教会也好，真真正正的啊门徒殉道的教会也好，你像主耶稣写信给老底家的教会。老底家这个教会要被他吐出去的一个教会，可是他有没有说啊，你们老底家教会的这个使者啊，就是一般都把它解释成长老啊，你们负责教会的这个人呢啊，因为这个教会太乱了所以不算。 No， 跟结婚一样，你们既然登记结婚就是了，你不能再回来说哎，当初没想清楚啊，所以呢这个就不算。很多人他离婚他就是这样，我没有真正的感情。保罗这个话一讲出来是没有回头余地的，既然是全群的监督，就是圣灵立你做全群的监督。你如果不认为是圣灵立你做全群的监督，早讲早下去啊，你不能看看情况不好了或者不敢负这个责任了，我又不是监督了，这个绝对不可以。这是服侍神的第一个最基本的事情，你既然站在仆人的位置上，你尤其站在教会的职分上，没有回头的余地了。你自己必须不断的在神的面前知道说， 是圣灵立你，圣灵直接立你。保罗后来写信给提摩太，你不要轻忽众长老为你按手的时候所赐给你的职分和恩赐，那个是真的。你那时候年轻，还可能还不完全懂，就跟我们结婚的时候一样，做爸妈的时候一样，不知道这个责任有多重。可是你一旦站在这个位置上，保罗是一个绝对的榜样，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啊！你已经是一个服侍主的人，你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人，你就是圣灵所立的。你可能还不是一个监督啊，在教会里边有职分了，那这时候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第一要干什么？为谁谨慎呢？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。哎，你怎么为自己谨慎？什么叫做为自己谨慎？什么意思？
就像那个前面保罗说的嘛，我在你面前为人如何，行事为人要按照神的标准，神的心意来做，
神的心意
做榜样嘛。
就是上次榜样提了那个问题，你在人面前，在神面前，在自己面前，你一定要诚实，对吧？你必须要知道自己怎么样 啊，不能够有任何的改变隐藏，这是不行的。那你本来用一个字叫做标准，后来你变成榜样，你觉得标准这个、
哦、这个标准是这个，
嗯，是什么？
如果你要是在做，你要做那个长老的话，有长老的标准嘛？一个妇人的丈夫啊，儿女信主的啊，自己怎么
对对对
在教外也有好名声啊，个人的生命要有见证，这是用行话说吧？
对，而且这个见证真的是像你刚才，就是你很直觉的就说那个标准，它真的是有标准的，因为做长老做监督是有标准的，不是没标准的。那个标准就成为你为自己谨慎的起跑点。你要是还有不够，赶快去补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很多人在教会做执事，他就是啊，两年一换，做长老的时候可能三年一换。你问他长老的条件到底是什么，他不知道的。他当时可能念了一遍。你如果真的不知道，你怎么样为自己谨慎呢？而且你要知道，谨慎呢、啊、是一个很重的词。你一旦把自己奉献给神做仆人，你不但是终身做仆人，永远做仆人，而且你与圣经里面所有的仆人放在同一个天平上称的。撒母耳怎么样，摩西怎么样，大卫怎么样，神对你的要求就怎么样，是这么严重的事情啊。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可怕的啊，我们是来到永生神的面前，你不错，你可以就做一个儿女，你可以随便你要干什么。但是你一旦做仆人，仆人有仆人衡量的标准啊。我们今天很喜欢讲神学讲道理，我们很少讲榜样。其实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榜样，因为榜样就是你行事为人的标准。你一旦奉献给主，尤其在一个职份上，你首先为自己谨慎。怎么为自己谨慎？你要知道神对仆人呢，他是有审查的，是不是良善的，是不是有忠心的，是不是有见识的，是不是为自己图谋大事，是不是有野心，是不是有不纯净的思想在里边。这个是你自己不断的要省察，也就是在这样的省察底下，在这样的生活底下，你才可能不以性命为念呐、啊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，没有别的东西了。在你这一生里面，你没有别的要求了，这个叫做为自己谨慎。所以你怎么知道他是一个被神选召出来的，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？他读到这个话他知道害怕，你读到这个话不知道害怕，那你也许还应该继续做你的平安喜乐的儿女，对不对？你觉得很多的事情不管是现在的政局啊，社会啊，你可以随你的意思去办，你觉得怎么样对怎么样好你就去搞，但是神的仆人不是这么来的。你必须要有100%充足的把握，无可指责的把握，说这个真的是圣经的榜样，那个不是圣经的榜样啊。那第二个就是为全群谨慎，就为全群谨慎，怎么个为全群谨慎法呢？跟全群谨慎跟为自己谨慎有什么不一样呢？
那可能去关注到每一个小的吧。我现在想到的是为着小羊的每一个人生命的状态、你得关注到他需要什么吃，他能吃什么，有些什么他吃不动、就像羊这个建议姨嫂，后来姨嫂让他与他同去嘛，他说我们我的羊群中有一些是怀孕的，
正在乳养，
我走慢点，然后也要防止他们落入一些比较艰难的环境， 可能是有一些什么异端啊之类的，你可能要帮助他耐心的辅导他分辨。
那旧约里边哪一些的人物你可以说比较明显是为全群谨慎的职分呢？两回事情呢，一个是为自己谨慎，一个是为全群谨慎。旧约里面有没有什么人是为全群谨慎的？
摩西啊，
摩西
啊，摩西应该是什么？雅各为他的家。
其实旧约的先知，他之所以做先知，那个都叫做为全群谨慎嘛，像神设立以西结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。这个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有个麻烦呢，他如果犯了什么罪，你跟他讲他不改啊，没你的事儿。你看见了，你没跟他讲，我向你讨罪，乖乖。所以这个为全群谨慎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很重很重的一句话，担子是不容易扛的啊。但这个为全群谨慎与牧养神的教会有什么关系呢？这牧养神的教会又与后面这句话有什么关系呢？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，所救赎来的。这个应该很清楚的，这是一个牧养教会服侍教会的工人从来不忘记的一件事情。第一个你是为自己谨慎，第二个所谓为全群谨慎呢，主要就是说牧养神的教会。那牧养神的教会你一定要加上底下一句话，这有底下一句话跟没有底下一句话是不一样的啊。没有底下一句话呢，那你自己去定义什么叫做牧养神的教会，什么是谨慎，对不对？有底下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，这什么意思？对我们来说这句话的重要性在哪里？
我刚才是在想这个全群的范围有多大。
你想好了可以做这个宗教政治局的局长，范围很大。
因为你像我们在这种比较一个体系的这种教会里面，他是说自己是一个团队，是一个大家庭。我们所在的呢，就是一个平常接触的弟兄姊妹只是一个堂点，就是百十来人。
嗯，
那我这个为全群谨慎，我是谨慎到多大范围算是比较合适？我在考虑这个事儿。谨慎多了算不算多管闲事？
算。
对啊，你这个谨慎少了，就是你光管自己那一亩三分地，算不算这个没有国度胸怀？这个范围怎么界定？我自己考虑这事儿。
保罗这里很有意思啊，因为保罗是使徒，这些教会呢，怎么样跟他有很大的关系？可是他是把这个责任放在什么？放在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身上，这个很有意思的。
对啊，因为像我们这个一个堂点，它是教会还是不是教会？
嗯，
因为它有好多的功能是没法自己，比如说自己不能施洗，你一个教会怎么可能不能自己施洗呢？这是很奇怪的吧？
对，
你要把这个范围扩大到能施洗的教会，那就是整个山东省算一个教会。
所以你再从这里再去看的话呢，我们就跟使徒行传对不上。为什么对不上呢？因为使徒行传没有这种叠床架屋的架构。
对
对，长老就是负责那个教会了，就是这样子了。
我们整个的片区两个区40多个会点，只有一个长老，只有一个长老。
乖乖，那他这个责任重大。嗯，怎么样为全群谨慎法？
对啊，他是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这是明显是个复数啊。那他一个长老呢，谁监督他呀？他出问题是怎么弄？
在圣经里面真的没有这种宗派或者是母堂分堂子堂这种东西啊。你弄了真的是给自己找麻烦。
啊，
一方面他所有的教会彼此流通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他没有这个上下重属的关系。不是说帖撒罗尼迦教会属于腓立比教会，没有这样的事儿。当我们从这些最基本的东西离开圣经的榜样，我再说这个是榜样，你离开这个榜样之后，你简直就寸步难行。但暂时把这个氛围有多大先摆在一边，为什么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句话这么重要？为什么？
这就是教会跟基督的那个关系，就是其实教会基督的身体啊，就提到这个高度，就是保罗不是去逼迫教会吗？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？就是把这个基督跟教会的那个。其实就是分不开的。
那么在基督跟教会中间是谁啊？
基督跟教会中间是谁？是使徒啊。
现在使徒背负这个责任。
众长老啊，对。
是长老。对对对对。就是说神爱教会， 耶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为了要把这个教会呢成为一个完全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毫无玷污皱纹等病，当做一个心腹献给自己啊。可是这个新娘化妆交给谁啊？
长老，
长老
职分，职分重要。
再说一遍，不是交给保罗，保罗没有负这个责任。他说我能够告诉你的我都告诉你了，剩下的事情是你们的事情。怎么辨别什么样的教训，什么样的人可以进来，什么样的说法可以进到这个教会里边，是这些长老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长老有一天要直接向耶稣负责。耶稣说你怎么把我的新娘子涂成这个样子，还告诉他们说这样漂亮。非常怕人的，非常严重的一个职分。那旧约里边，如果祭司走迷了，祭司的口里没有真实的知识，百姓一定灭亡，是这么严重。
启示录里面他用24位长老代表教会的全体啊、
哦。那个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应该总是有关系的。但至少他写信是写给这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他不是直接写给教会。这七个教会的使者不是天使，天使不用写这个信的。这个所谓的使者就和这里所说的一样。为什么把它叫做监督？你监督什么？我们一听监督这个词好像很可怕。我们认为监督就是要管弟兄姐妹，管到每一个小节上面去啊，看你是不是这样，可不可以受洗，能不能上主日学，是不是？这个所谓的监督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新娘化妆，主耶稣交给你了，你所需要的一切化妆品，你所需要的一切知识，使徒的教训你都讲完了，剩下是你的事情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会把他们通通叫过来。哇，这些话你不读则已，你越读越想越可怕。
这几句是不是还有一个比较直接的意思，是这个教会是属于耶稣的，是属于主的，
不是属于你的，也不是属于你们公派。对对、
不是一个，不是我有能力，我建造了这个教会，我这建造教会就随就是属于我的了，所以我那个权呢就得要抓得牢牢的，我就要建立我自己的宝座在这上面，尊严啊等等。建造的时候呢，不是按照我的喜好来建造的，是要按照主的标准要求来建造，不是看着怎么样行事方便我就来造。
这就是这个意思。
所以这是主的教会。
所以你要去搞一个 mega church， 你要搞一个上千万人的教会，你最好心里知道，因为这件事情主会要你向他交账，主追究责任一定追究在你的身上。你不能因为大家都这么说，大家都这么做，你就跟着大家跑。你真的在圣经里面明白基督要的教会是什么样子吗？你如果没有这个把握，就不要做，不要把这个教会变成一个好像，哎，为个人出风头啊，还以为自己在为神成就了大事啊。其实啊，你真的是把耶稣新娘子的脸给他画脏了都不晓得啊。但这个事情天天在发生。为什么他们会不明白？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保罗这个话呢摆在心里，他觉得呢，哎，反正我是萧规曹随，我们上面还有，我们上面还有，对不对？真正主耶稣算起账来的话，还有他们顶的。也许你完全错了。奉献给主真的是一件怕人的事情，可是就是因为他怕人，主又感动你啊，那你这个人就会怎么样啊？你就会谦卑下来，你好好的去寻求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。无论是圣经里的旨意，或者在这个时代的旨意，在这个社会的旨意，在种种政治风潮里面，到底神要的教会是什么？你不敢随便，你绝对不敢随便，因为这个真的是不好玩的。所以这是这几句话，服侍主的人啊，你已经被主感动出来的啊，一定要把它背起来呀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啊！你现在可能哎，我想张扬刚升学生毕业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还基本上是一个带着一个实习的心态，可是一样，从这个时候开始你要怎么样啊？为自己谨慎，天天为自己谨慎，凡事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啊！不能够避讳，该说的就要说，可是你说的时候你最好是确定那真的是主的意思，真的是圣经的榜样，合乎使徒的教导的， 然后才有所谓牧养谁的教会啊，神的教会。你既然在这个职份上，什么样教会有哪些的特质必须被保存，有哪些的行为需要被改正，有什么地方需要悔改，这主耶稣是唯你是问呢。保罗就几句话就把它讲完了。
他这个是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是很多吗？就是监督在一个教会里边，他应该只是长老的职分，还是牧师这些？
首先，牧师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是不存在的啊，这是后来欧美教会自己发明出来的一个。因为牧师这个字其实在圣经里面只翻译成中文翻了一次，其他地方都翻作牧人或者是长老，没有别的翻译。而且我们翻成牧师的地方呢，实际上是讲到一种恩赐，不是一个职分啊。这个是一个中国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啊。我不是说这样神就不与我们同在，因为牧师你也可以把它叫做 shepherd， 也就是长老，是没错。但现在你要是把它都分开来的话就很麻烦了啊。实际上照着圣经看呢，长老就是监督是一样的啊，因为你看他对长老对监督的要求也是一样的。监督呢是比较讲到他在照管神的教会，他是一个 overseer， 他要看看到底是怎么状况，他要拿这个状况呢拿来跟耶稣交账，这是最重要，不是跟会众交账，也不是跟宗派交账，也不是跟这个温州教会的总堂交账，总舵主都不是。这个监督是比较形容他工作的性质，这个长老呢是一样。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为什么这么重要，就是我们讲的保罗在加拉太省，就是土耳其东边那一带的教会，他做完之后呢，他本来在这一带转转转的，他就讲了嘛，圣灵不许，耶稣的灵禁止，是不是？然后就把他一个马其顿意向就拆到欧洲去了。从欧洲回来，他们所做的工呢，那就是从以弗所开始。从以弗所开始以后呢，至少可能有个十个教会，至少以弗这个启示录里面就七个，加上哥罗西，加上我们这边所说的特罗亚，加上这个米利都，十来个教会没有问题。那这些教会从哪儿来的？就是从这个以弗所呢差派出去的，他们个人所发展的工作。所以我们上次也读了，保罗在一个学房里面天天和人家辩论，可是居然把这个福音传遍了亚细亚，就是讲到这一代。那谁去传遍的？这些的工人，在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啊，所以他把这些长老都叫过来跟他们讲话，也就等于像主耶稣写信给亚细亚所有的教会一样，是跟所有的教会讲话。因为这些教会都是有关系的，都是彼此联络的啊。所以你去看呢，保罗那时候写的书信呢，他一定有一条就是这个信你们也要念，从老底家来的信你们也要念，从以弗所来的信你们也要念。尤其他讲到老底家的信，那我们就老底家教会为什么这么不争气呢？保罗写给他的信都不见了，对吧？有人说那个就是以弗所信的，这个是很难说。可是他写给帖撒罗尼迦的信，他就说我按主耶稣的名指示你们，吩咐你们，你们所有的人一定要读这封信。他就是把这些事情呢他交代的非常清楚。那当时来讲呢，没有所谓的牧师，一定是所谓的长老啊。那长老呢也等于监督，就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讲呢，他们应该是亚细亚众教会的监督，这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职分，一个 overseer 啊，我们现在叫做 bishop， 就大概是这样。
嗯，明白了。
牧师这个词呢，实际上你去看一看新约圣经就翻了一次，那一次呢也没有和别的地方不一样，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翻译中文圣经的时候已经有欧美教会宗派的传统，所以他特别就把它翻成牧师啊，其实应该还是翻成牧养的啊，那个是一个牧养的与教导的恩赐，升上高天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，它不是一个职分，职分不是在这里讲的，职分是在哥林多书讲的。那你看到牧师呢，你就把它想成长老或者牧羊人就对了，就主耶稣跟彼得讲的那个，牧养我的羊，牧养我的小羊，就是那个东西。但是这个动词变成名词以后呢，引发很多的后遗症，因为没有一个真真正正的定义在圣经里面呢，那就大家自求多福了啊，各立门户了，种种的毛病就出来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还是回到圣经原来的样子是非常重要的。